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需要你的灵在我们当中，引导你的仆人将你的话传得清楚，又引导你的儿女能够进到你的话里头。我们需要的是你话语的喂养，叫我们知道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法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呢，是震撼了当时的世界。摩西的诗歌是这样说的，外邦人听见就发颤了，这是从14节到16节。疼痛抓住腓力士居民，那时以东的族长颤抖惊惶，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，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，惊骇恐惧临到他们。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，他们如石头寂然，等候你的百姓过去，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。这是诗歌形容红海的事件导致的果效。迦南人呢，听说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呢，其中耶利哥城的妓女拉合就这样做见证，那是约书亚记的记录了，我就读给大家听他怎么做见证。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，那你们就是那两个探子，以色列探子，并且因他们的缘故，我们都惊慌了，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都笑话了，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。这是约书亚记。那埃及人怎么这个事件的回应呢？他们事后不再犯以色列了。有些历史的记录就说，埃及在那个事件之后呢，有好几十年都不敢派兵到旷野去。到今天，埃及人的历史就去吃了这一段历史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的这段记录。那为什么埃及人不记录这个事呢？那所有为政治服务写历史的人都知道理由，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。也因着这个事件呢，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漂流就没有仇敌的加害，直到进迦南之前。这个事件叫埃及全国的精兵马车都毁了，埃及人才刚刚面对无数的家庭死了长子的痛苦，人民的经济下滑，因为他们都给以色列人要了那些金银，那还有蝗虫之灾已经破坏了全地。那对埃及人这个事件有什么意义呢？才死了长子，现在很多老公都死了，那些老公都是养家活口的，什么精兵啊、元帅啊、特种兵的都死了，那对埃及人有什么意义？对以色列人又有什么意义？马和马兵投在海里，有什么必须要理解的？有什么需要记忆的、要记下来的？又有什么应用的？摩西的歌呢，就记下了歌名和歌词。那些歌的内容是叫后人知道过红海的事件它的重要意义在哪里。前面第14章那是记录这个事件发生的经过，是整个过程，里头有很多故事的情节。刚刚我们读的第15章呢，是诗歌， 诗歌就往往要表达这个事件的意义在哪里，目的在哪里。摩西的这首诗歌歌名呢，他自己应该说了第一句话啊，第一句话，我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然后第二节就是赞美神的词了。所以第一节，因他大大战胜，马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，应该是那首诗歌的歌名。我们又看最后一节，二十一节，那是米利安，他带着啊，我们推敲啊，摩西那个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，啊，应该八十出头，他才被呼召出来去做带领嘛。他的姐姐叫米利安，那八十多岁了嘛。好啦，八十多岁的老人家，他竟然带着路德团契，我们当时没有路德，叫姐妹团契啊。他们就拿着鼓，众妇女去跟他跳鼓，拿鼓跳舞啊！你像看老人家跳舞啊，你看国内还是大妈跳，这里是老人家跳啊。他说：“你们要歌颂耶和华，因他大大的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”同样的，摩西那个第一句话，米利安说最后一句话，那很明显，这个歌又是歌名，又是副歌啊。他们就在那里唱歌，唱啊，神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今天打仗的都不用马了，所以用现代的语言表达了，啊，如果只是将这句话马和骑马的倒在海中，在今天我们觉得没啥稀奇啊，我们一个炸弹就没了，对不对？那个马什么厉害？可是要想想当时，那是无敌的东西啊，而且马和骑马的马车呢，一直到最近的300年、400年以前才淘汰。之前呢，凡是有马的、有马车的，如果能够有好马的，就成为军事强国。你想看蒙古能够远征打到罗马，就是因为他们懂得骑马，有马车。如果用今天的话，神将马骑马的投到海中，用现代的术语表达是神将最厉害的武装力量消灭，神将最厉害的国打垮，神将以人的力量比神的力量大的势力毁灭，用今天的话来描述。历史的材料就让人知道，哦，4000年前的埃及就是培养出最优秀的埃及阿拉伯种马，埃及阿拉伯种马是最优秀的马。那等于今天我们还会说什么血汗宝马，中国人不是有血汗马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原来埃及的阿拉伯种马今天还是认为是最优秀的马种，而且军人又善于骑术，所以当时埃及呢是军事强国，而且还有马车。你知道马车比马还要厉害，因为马你要承载重量，那个骑士又吃得多，200斤重，那个马就特别辛苦。可是马车呢，速度又快，而且马车还要保护。哇，能够发明马车，哎，不要忘了，那是3500年前的事啊，能够发明马车，能够发明轮子，那不简单啊。埃及追杀以色列人的还是用600辆特选的车，再加上埃及全国所有的马车，还加上埃及的精锐部队。怎么说呢？怎么知道他精锐部队呢？因为诗歌里头说， 法老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，你看特选的军长，那不就是今天说的特种兵吗？你想想看，再加上这个法老还亲自出征，那不就是进锐进出，全国的军力都集中要包围这两百万手无寸铁的犹太人。犹太人当中啊，当时叫以色列民了啊，还没叫犹太人。他们真能够舞刀弄枪，能打得一下的，那我估计只有摩西跟约书亚，其他的都没经过训练的，他们专业干嘛的？其他，他们去捡牛粪的。两百万的犹太人，他们是在歌山地养牛羊，还有造砖，那是在工厂里头了，做出工免啊，叫低薪劳工啊，他们就专业，叫他们造砖会，叫他们怎么去弄牛粪，他们会，怎么榨牛奶，他们会，可是叫他们打仗，你知道吗？神早知道他们不会打仗，知道他们一打仗呢，他们就宁愿我宁愿做奴隶了啊！犹太人是这样啊，以前呢、啊，他们宁愿我回去埃及为奴了。神知道他们就怕打仗，所以特别不带他们走最快的路，从埃及如果走最快的路到迦南地，需要经过腓力士。如果这两百万人经过腓力士，经过摩押，经过以东地，这些民族会起来，哇，这批人得了，一定冲出去杀他们。那这些老百姓呢，一看到有人来追杀他们呢，一定会投降、啊、要么就是逃回埃及去。所以神就不带他们走这条捷径，就让他们走旷野路，往南走，走到今天那个沙特阿拉伯的沙漠旷野的地方啊，强大的军国，强大的军队，听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看来是走迷路了，看来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当时离开了埃及，因为那天晚上大哭就是一个信号，很多家庭大哭，他们就马上起来拿起船面盘，那个面盘里头没有酵的面盘，就是几天的粮食，就步行出去。哦，那个真相啊，真是很吓人，在一个晚上之内，两百万人从不同的大城市里头，一个是从南塞，一个歌山地，两个大地方，哦，两百万人就出来，不同家庭出来，就穿好衣服这样走，有点像蝗虫啊，蝗虫就突然之间一下子出来，呜，同一个方向走，那两百万人就是这样做，他们走出来，谁带路啊？是摩西带路，摩西又是谁带路啊？是有云柱火柱来带路，那个云柱就不断在前面走，云柱在白天是云，晚上了就看到有火，就带路，他们怎么走法，那个云柱火柱就带着他们往南走，他们就跟着云柱火柱往南走了，三天之后那云柱火柱又往北走，他们两百万人又往北了。当时很多犹太人以色列人都不明白，你要知道他们身上的粮食就是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个面盘的那个面团，走了三天老婆孩子都要吃的，现在走回头路，那里又是旷野，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的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走回头路，只有摩西听到神跟他说的， 神是要说，我要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队身上得荣耀，叫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是前边一章说的，只有他一个人听到。好，设身处地，我们是200万人当中的队伍，拖男带女，昨天前天走过的路，我现在走回头路，我都还看到我自己的脚印，以前来的是这个，现在又走回去，而且还走到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密夺。密夺的地形就特别了，走到那里，密夺呢，北面的地方有一堵很长的石墙，应该像万里长城一样，有一堵石墙挡住的。那个地方干嘛呢？原来是埃及的驻防兵在那里驻防。然后北南边呢，是一座山，那座山叫西什么山呢？不是西乃山呢，是一个我看看我有没有抄下来那个西山的名字，我忘了抄下那个山名字。然后那个山呢，要爬上去呢，60万年轻的还可以爬，可是那里是老弱妇孺，我刚才说200万，60万男的能够拿刀的就能拿，就是年轻的了。那另外是一定有60万女的，那还有他们生的孩子，还有老人，他们就爬不上山的。所以南的是一座高山，北面呢是密夺城，往东呢就是红海。既然火柱云柱就带到这个地方，让他们在那里安营。西呢，就是回埃及的大路。不妨想想看啊，如果你是以色列民，走了3天白走，又回到原来的地方，而且不单原来的地方，还是走到这样的地方，一边是埃及人防守的，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海。那是三面都被堵住的，那后面呢是埃及人来的地方，也是你可以回埃及去的大陆。埃及的法老就想了，埃及是军事强国嘛，马上就想到这是大好的机会啊，把埃及以色列人逮回去的好机会。当时以色列的老百姓，我们就想象了，我们自己是其中一个老百姓，走了冤枉路，浪费了体力，浪费了食物，带来的面团一天比一天少，已经够叫人困惑的。忽然又看到远从西面大陆几十里外烟尘滚滚，站着的地方都感到畏震。再没多久，看到数不过来的骑马的，还有马车。再没多久，就听到那些骑马的喊：“杀！”我不知道你是其中一位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会怎么反应？你能够唱他是我力量，我力量，还是喊主啊救命啊，你会怎么喊？或者是像有一些人呢，觉得我要一骂一骂摩西解解气，我死到临头都要骂他，因为他们到摩西面前说了，我当初就叫你不要这样搞我们了，我们难道埃及地没有坟墓吗？何必死在这里啊！我相信他们就气得不得了，临死之前也骂骂摩西。 连摩西都乱分寸呢，因为他吩咐百姓说：“不要怕，站着，不要怕。”可是当埃及骑兵快到的时候，摩西竟然在神面前哀求：“主啊，救我们！”你知道摩西是怎么醒过来的吗？是神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去叫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伸出你的杖，叫海分开。”我看到那些对白，我就觉得很幽默。摩西就在看到骑兵来的时候，他叫百姓不要走，不要站着站着，他自己主啊，救命了，起来啊！已经给那个杖已经给了他了，他不敢用杖，他不知道要用杖，所以神要吩咐他：“你要用杖叫水分开。”当时摩西一听，好，就起来把杖放到水里，红海就分开了。你说多幽默啊！我相信我们也会这样说的。有时候我们说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这个传道人啊，先怕。也是怕得都乱了手脚，我能理解当时的处境。那本来是引导以色列前面的火柱云柱呢，就走到后面去，本来是一直在前面引路的，走到以色列200万人的后面干嘛？原来那个云柱就挡住了埃及兵马的视野，可是那个云柱是一边发黑就挡住埃及人，但是一边就发亮，就照亮以色列人。又来了大东风了，那东风一来吹，竟然把红海的他们要走的段落，红海海水分开，还大东风大力的吹，海床也吹干。然后以色列人呢，就200万拖男带女的，没有骑马的了，他们就越过红海。当他们越过去了，埃及兵马看到他们过去了，我们也追啊，他们就冲锋了。结果他们进到海床，让我估计他们的铁骑、他们的马车、他们的重量是比埃及人走路重好多，那一定是陷在泥泞里头。然后有些前面的部队会说：“撤啊，因为车子轮子走不动啊。”那 后边的领导说：“进啊，赶快追啊。”所以他们就信息混乱，那些埃及的全国的马车困在红海的海床。然后当犹太以色列人都上岸了，摩西就伸杖，海水就复合。第14章呢，是用故事的题材记录了整个事件的经过，所以情节呢，你留心看呢，能够设身处地想呢，真的写得好紧张的。那15章就记下这个事情，那是神大能的拯救，是要唱的人要记得神的属性，还有记得他的作为，还明白这个事件的目的，为什么发生这个事件。这是诗歌，写诗歌的人呢，的目的就是要将重要的信息写下来，让大家去记，在唱记，你要知道吗？唱就容易记，记下来之后，以后要记得这个事件是神大能的作为。这是今天要大家记得的，神大能的作为。连诗歌的内容里头重复最多的字是哪个字呢？是能力。 里头还用词他形容能力的，叫右手。你看右手，你可以找出多少个右手这个词，神的右手，右手的力量，还有右手有膀臂能力，那个能力最少说了三次，右手也三次，膀臂还有力量。这个诗歌要他的百姓记得，那是神的能力，将人认为最强的能力投到海里。现代人写历史呢，特别写战争史呢，都很多读者的，你到那些世间坊间的书店啊，Indigo 啊，那些书店呢，你看到很多 history 的书，他们都是告诉你二战怎么打，一战怎么打，那个战术啊，那个背景啊等等。中国呢也有战争历史读的啊，如果近代的还有什么什么福胖大战呢、啊？如果再看以前的三国，就还有孔明借东风啊，就火烧连环船，你知道这些材料呢，很多读者很有市场的。可是呢，我们中国所有的历史或者世界的历史，都写不出历史对天下人永恒的教训。写的就是强调人的计谋聪明，焦点在写那个民族他有什么发展发明，他之前的经济如何，写的是人的事。从来没有看过一本历史除了圣经是讲到战争呢，是神的大能，是给狂傲人的教训，是给收押人的解放。这是因为世人不认识神，所以不会对历史呢做出是神公义大能的解释。只有认识神的人才会明白这个世界是神的大能，是为了拯救被奴役的百姓，也是为了审判自高的民族。而且以色列民族以后啊，世世代代都反复提醒这个事，神的大能叫马和马车投在海里，是世世代代反复提醒这个事。申命记24章也是比较后期的著作，6到7节再提这个事。我领你们的列祖出埃及，他们就到了红海，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，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，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，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。到了以赛亚的年代，又再过了几百年了，那以赛亚呢又同样再提这个事，来责备以色列人忘了神的大能。以赛亚怎么责备他们呢？祸灾啊，那些下埃及去求帮助的是因仰赖马匹，依靠深度的车辆，并依靠强壮的马兵，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，也不求问耶和华。其实耶和华有智慧，他必降灾祸，必不反悔自己的话，却要兴起那攻击作恶之家，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。这是以赛亚很生气，看到自己的民族过去是神的大能救他们的，现在那些老百姓不信神的大能，反倒去投靠埃及，以为他们的兵马可以帮自己。到了诗篇，有更多的话提醒他的 百姓，那诗篇就更后期了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的启示，不明白你的启示，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。然而你应自己的名拯救他们，为要彰显你的大能，并且斥责红海，海就干了。你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同经过旷野。这是诗篇106篇，很详细的列明神的慈爱怎么带他们。所以诗篇又有呼吁了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我们今天基督徒看了这些内容，又有什么应用呢？对我们信仰耶稣的人呢，我们都像过去的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经历过出埃及的神迹。怎么说呢？我们不是从那个政治的势力逃脱这个事，乃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呢，都曾经受过罪恶的奴役啊，我们都是罪恶的奴仆啊。我们能够逃出来呢，这是神的大能啊。我们好多人都曾经在偶像下做奴隶的，有人可能马上反对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拜过偶像啊。你怎么会没拜过呢？在我们那个充满龙的传人的那个精神的国土里头，我们从小都要学习拜偶像的，我们要拜那个被称为比天大比地大的主席的，你没唱过那个歌啊，都要拜。当我们拜拜拜，本来以为我们的主义就是真理，去信了耶稣之后才发现我自己一直在做奴隶，只是做人的奴隶。站起来嘛，人民，其实我们一直都没站起来过，我们还是里头在为奴。直到信了耶稣之后才敢为真理来做见证，才敢在公开的场合里头我是信耶稣的。有些地方的人就是生活在各样的偶像底下了，像香港的地方，很多人都是在那个偶像，不同的偶像底下生活的。有些人是生活在淫乱的、邪恶的气氛里头的，他竟然能够摆脱出那个淫乱的、私欲的，跟过去的邪情私欲划清界限的，那是自由人啊！怎么能做得到？那是神的大能啊，是耶稣复活的能力才会叫这样的在人的偶像下脱离，在各样邪情私欲，在财神的偶像下能够脱离出来，这是神的大能。不过也有很多可能在座当中你还在偶像底下，你还不自觉，但是我们曾经被救过出来的就体会过神的大能。我们认识不是人说服我信耶稣的，乃是神让我经历上那些我认为不可能解救的，但是他竟然救了我。我一点信念开始信他，就没想到改变我整个人生观、价值观，这是神的大能。今天呢，神正在以大能行事，只是因为我们呢太科学化了，什么都用自然科学解释了，所以就觉得哪里有大能。你看看今天的打仗， 我们就说什么国家利益。你要知道，要打仗的人呢，有时候那个人呢，我们认为不应该打的，可是他里头就不知道由于哪一条路线连在一起，我们叫气线啊，广东话叫赤线啊，他就是坚持要打，结果最后是自己灭亡，也是伤害很多人。你想想看，希特勒怎么会打起来呢？就是要打，很多国家都认为不要打了，才打第一战，才前面死了多少千万人，已经觉得很痛苦。但是没多久，30多年又再来第二战。你知道人呢，要打仗起来，不是理性的问题。但是我们相信，那是神的能力，是叫人不知不觉进到那里去。神的能力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有个律在行事的，这个律是叫地上的人知道，他是凭绝对的公义来行事的。不光是绝对公义，而且他自高必降为卑，自卑必升为高，这是一个律。从旧约到新约，你都看到这个律在运行，神就要这个律就在地上来实践，自高的必降卑，自卑的必升高。我看到神的能力。那想想看，香港，因为我说香港，大家不会觉得我有什么想法错误啊。香港呢，在过去的几十年，你知道吗？除了伦敦，第二个世界金融中心就是香港，所有资金都集中。你知道吗？香港的老百姓啊，哎，我自己都不喜欢呢。有时候很自高的，哇，在过去电视剧里头啊，还常常会讽刺从国内来的。我们还有个剧叫《阿灿阿灿》，就专门讽刺那个洗洁精啊，油也分不分的阿灿啊。80年代之前，中国的确是很贫穷。好了，可是这种自高，在经过几十年之后，世界在转啊，我们就发现，我们从香港回大陆的，从加拿大回大陆的，竟然被人家称叫寒流。叫枫叶寒啊，寒酸的寒啊。那我能理解啊，原来人的自高，是当有钱啊，有势啊，看不起那些没钱，而且嘴脸呢，一看出来就看啊，好明显。香港自高，神就把他拉下来，然后。哎呀，我们是那个领导人做了政策错误啊！我们去讲理性看，哎，什么理性？神的能力就是让一个他要破坏禁忌的，要来到这当权掌权。你在今天看电视还在生气，气啊气啊，气什么？神的工作，他要将至高的打下来，那最后至高的自己也毁灭。这是神的工作。如果埃及人当时经过第一灾、第二灾、第三灾，当时有水边雪了，又来蛙灾了，又有蝇灾了，这苍蝇到处的是，吃饭的时候，哦，突然多了那么多斗士，哦，原来不是，是苍蝇啊。当时的经过这样灾难，连他们的术士都说，这是神的手段。如果他们有点谦卑，那就没事啊，就不会有最后那一灾，叫长子灭亡，更不会有红海灭了全国军力的灾难。可是人自高的时候，人心就很硬的， 不会听教导的。他们不听教导，才会去奴役一个民族，强迫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。如果有一点谦卑，看到蝗虫灾害已经毁了全国的经济，那应该放人，赶快去你们敬拜耶和华。神的大能，我们今天看得到那个能力影响到自然，我们就说哦，那是那些强大的风暴，哎呀，还有那些遍地的山火，那是因为二氧化碳升高，地球温室效应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的理性就解释了，将那些灾难解释了。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，信神话语的人，那不能这样解释而已，只停留在平面，那是神的大能啊！因为早就有话说的，你读启示录就预告，第一号吹响，第二号吹响，第三号吹响，就是这样的自然的灾害。那是神的能力在准备人的审判。记得他的能力，记得他的能力，他是要拯救的。而且今天想想看，当时以色列人所面对的，很有可能我们今天也同样面对。过去以色列人面对的是落在一个死胡同里头，没地方逃的，后面的兵马来追了，要杀了，他们没路走了。今天很有可能我们也同样的没路走，以为有路的反倒灭亡，以为没路的反倒能够过红海。要知道今天呢，我推敲，如果你在国内曾经用了很多钱投资房地产的，你今天可能就遇到大麻烦。如果你的父母在国内过去是有房地产赚钱送你过来读书的，你可能就有大麻烦。要知道最近这两年房价是腰斩的，香港如此，国内更如此。有些人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做996的工作啊，明白了什么叫996了，做6天，每天至少干9个小时了啊，说不定还有些007耶，明白007了，每天做10个小时，一个礼拜7天呢，都在工作，为了干嘛？为了买房子。买房子的时候，那个首款呢，首付呢，是自己累积10年以上的钱，加上父母啊、独生儿女嘛，两方面的父母都拿一点，好了，又借贷一些，啊，房价在高起的时候，大家都认为有买了之后只升不跌。结果呢，现在腰斩了，那你回的还的钱，每个月还的钱呢，是以前你买最高贷额贷20年。更可怕的是，以前你两份工作都是专业的，一个公营单位，一个是外企单位，哦，收入都不错，现在连医生也要扣工资，也要减工资，公务员也在减工资，一下子有些失业还失业。如果你还是35岁以前再找一份工，就相对容易，35岁以后在国内找工好困难，在这里都有困难。你想想看，那个公款那个贷款不是走绝路吗？有些人读书在加拿大读书，还读到被学校踢出来，回国又没有面目见父母，父母的收入又大不如前，快要破产，那加拿大的学历又没了，加拿大政府呢又收紧移民政策了， 看来没路，没路。再加上那个女朋友跟我吵了一架，要离开我，更痛苦啊！天转地转。但别忘了，神领他的百姓过红海，是先领他们到一个没路走的地方，才会让这些百姓往上看。如果有平面的地方可以抓那个施利加那个人的帮忙，人都不会找神。今天呢，很多自傲的人，他们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他们就跳海，要么就跳桥，要么就像那个上海的沙白一样很潇洒，他就以为去瑞士找恩安乐死就一了百了。哇，人以为是这样，要知道神有另外一条路的，是过红海的路，是为那些神的儿女来准备的。今天你有可能是面对着过红海的路堵塞了，没路走了，但是你要记得有一条路是过红海的路，是神带的。那我就想到，我都试过一段时间，好多年前，我的印象很深刻。我也走到一个绝路去。我那个时候是开农场，发展的好好的，做了三年，我自己亲手盖的温室。我是爬上爬下去把一个温室盖起来，盖完一个又再盖另外一个，因为我们是用保利龙的来盖那些防护的，都是木做的，所以我能够自己盖。盖了还当然有些人帮忙，但是我是主力，盖了一个盖了九个，那里头就准备发大财了，因为种草布不断可以发财嘛。但是很多工人都请回来了，就没想到竟然走到绝路。如果是没有这样发展的还不绝，像我这样发展的才要绝啊！因为你找了工人你要给工资。但突然之间怎么会想到邓小平可以开放深圳？他不开放深圳的时候，那我们在香港新界开农场，那供应全港的市场，那就足够有余。但是一开放深圳，哦，一下子深圳那里也同样去盖这样的农场，而且那个东西可以直接进来，还有那个棉纺织厂全部搬到深圳去，在那里设厂，因为地土便宜，工人便宜，那我们就靠纺织厂的那些废棉来生产。所以一下子越开得越大，那就受不了了，又关门。你知道关门呢，对我来讲很痛苦，绝路了，又要解散那些工人，要给钱的，哎呦还债啊，要给钱的，那些瓶那种子借过来的时候要还的，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绝路，啊，走到海边去，哇啦哇啦哭啊，哈啦哭。还在之前还失恋过呀，你知道吗？天旋地转呐，神有他的路，就是让我走到那个时候才懂得放手，放手。本来我不肯放手，好，但是放手，放了手之后，神又开另外一条路，竟然让我去广播电台做工作哎。所以一做就做牧师，就做到现在，做广播电台，当时不是做牧师，做写信的，专门回答那些信仰的问题的。我才刚信主一年了，就神就领我走到那个路去，专门回信。没想到这个回信就是造就我对信仰的了解，对圣经的认识。神恩待的，当你今天觉得没路可走的时候呢，记得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，不要再硬着心。今天法老为什么会灭亡呢？就是他硬着心，自持厉害了我的国，他就自高，认为我的武装力量厉害。而且历史上来看，埃及国，你知道埃及国的确是文明大国，他们在那个年代那个文明，你想想看，金字塔的那个造法，要数学建筑方面又很强的才能这样做，还有今天的亚历山大图书馆，我去参观过，它藏有最多的古籍，最古老的书籍，所以这个埃及过去一直都是存着最多的知识文明，也所以才叫摩西在埃及里头呢学了诸多的学问。他们至此自耻的人呢，不是知道自己耻辱，自以为是的持守的耻，以为自己好强，结果就灭亡。反倒是受压迫的人往上看，主啊救我，他们就得着拯救。神的大能是这样做的，救了之后又怎么办呢？救了之后啊，原来神有他的目的的。诗歌呢就显示出拯救的目的。再看最后的两前边17:13-17节，PowerPoint 转一转前面，好，13节，你凭慈爱领你所赎的百姓，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，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。再看17节，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在与你产业的山上，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啊。带领他们离开埃及，不只是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而已啊，不停留在带领他们离开埃及，乃需要领他们进到他的圣所，要领这些被救的人成为敬拜他的儿女。你今天经历过什么灾难呢？一定有的，在过去你曾经向耶和华求过，但是神把你救了，你一定有的，当中有的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经历，你也不会到教会来，一定是你有些经历，你才会觉得神拯救你。神拯救了你，不只是让你过去那个灾难，他需要引导你以他为神了，要引导你将生命献给他做敬拜的礼物啊！神的心意如此。我们今天回头看以色列这个民族呢，就成为全世界唯一敬拜耶和华的民族，就是因为神的手这样做工作。那以色列人之后到耶稣教会起来了，那耶稣基督的教会就继续存在着这个圣经里头的教训，神领我们离开罪恶，就是要我们去敬拜他，成为他的儿女。也只有敬拜他，成为儿女，真的敬拜他，你才不会走回头路回去埃及。如果你离开一次灾难，逃脱一次，你没有敬拜他呢，你很快又会回去继续做埃及的奴仆，做罪恶的奴仆。可是你敬拜他呢，你只走往前走，那你就跟罪恶越来越远，跟他挥手，他不能再缠累你。敬拜的重要啊！ 埃及人，当时的埃及人，腓力士啊，以色列人，同样看到了一个神迹，可是埃及人却是灭亡，以色列人呢却是拯救。他们被拯救之后，本来神要建立他们做敬拜的子民，要领导这批人进到迦南去的。可惜，可惜，离开了埃及的有以色列人，绝大多数人进不了迦南。他们曾经离开灾祸，可是他们进不了迦南。你想看多可惜，他们为什么进不了迦南？本来神要领他们出来离开灾祸，需要他们敬拜神的，可是他们离开了之后，在旷野漂流，极少数人能够坚持敬拜耶和华，很多中途就是要么就埋怨了，没吃的就埋怨，没那个韭菜吃，没有埃及的葱吃就埋怨，没水又埋怨，都还没等候到渴死嘛，马上就埋怨，我在埃及就有水喝，这些埋怨一直埋怨，还埋怨摩西，凭什么是你有神的话语，我没有啊，我同样有神的话语，埋怨分裂，结果大多数人暴毙在旷野，所以救了出来，进不了迦南，这是好可惜，好可怕。那同样信耶稣的，我们都是曾经被罪恶的势力压迫过的，可是我们被救出来了，但是我们没有专心仰赖耶和华，我们信耶稣是挂名的，面对困难马上就后退了。很多信了耶稣很多年了，觉得哎呀，信又是习惯了，但是你要我改变吗？哎呀，我太老了，改不了了。那就是明明知道神的话语，可是我们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，不肯改。那应该要更变，心意更新变化的。我们就是50年前是这个样，60年前这个样，我们今天还是那个样。心了，神怎样救过我们了？可是我们不变。你知道保罗就是这样说，写在哥林多前书里头。他就说他们都是曾经在海里经过，这些列祖们呢，海里经过，在云中经过，而且吃同样的零食，天上掉下来的玛拉，可是神大多不喜欢他们，让他们暴毙。那这个是警号啊，对我们信主的人是一个警号啊。神要建立我们是做敬拜他的一个团体，专心敬拜，用心敬拜，不是一边敬拜，但是一边又跟偶像藕断丝连，跟各样情欲的事又藕断丝连，那就很可怕。要记得神的大能，他对两种人都产生威力，对埃及人产生毁灭的威力，对救赎的百姓产生拯救的威力。要记得是神将马和马车丢海里的。好，我们祷告。求天父你帮助你的儿女，让我们能听到你的话，又明白你的话，让我们在受困的当中的肢体们仰望你，相信你，依靠你，能够体会到你的释放，还有你为他们开的路。 那些心里头自高的，你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自高，愿意在你面前谦卑，好叫我们也得着你的拯救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